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这次来悉尼是我们应悉尼艺术节的邀请，然后我们有制作了3年的一个古琴音乐舞剧，在悉尼呢算是首演，在这有演5场演出。在前不久，在2018年10月16号，我们在墨尔本艺术节刚演完了8场这个出无垠叫 One Infinite 的这个音乐舞剧，反响非常好，后来就被悉尼艺术节和珀斯艺术节来邀请。那这次呢，昨天刚好是首演了第1场。
第一场演出的这感觉怎么样？
非常好，这个场地的感觉也很好，观众也非常热情，整个全场都是满场的。而且这次的舞剧的编排呢，是观众跟音乐家舞者都能够形成一体，上台上台下互动，所以你既是观众也是演员啊，所以很有意思啊。
我知道您这次来的时候还会有一个讲座是吧？
对，在西悉尼大学有一个古琴文化的讲座。
我就很感兴趣哈，就是如果是比方说没学过古琴的，对古琴不了解的，您怎么在这个讲座上向他们去传承这个，或者是说讲述这个古琴文化？
首先呢，应该把这种对东方文化的这种神秘性，这个面纱要揭掉。其实全世界的文化都是有共通性的，只是一种形式和方式的不同，让我们感觉非常神秘。那在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，古琴的历史地位是非常重要的，它是一个经典文化的代表，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经典文化的载体。所以我在去介绍这种艺术的时候呢，我一定会告诉我，古琴所代表的其实只有8个字，一个是天地精神，一个就是人文情怀。天地精神、人文情怀，全世界都一样，都在去讲究这个人跟自然去如何和谐相处的。那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自然，怎么通过这几个音去了解到你跟宇宙之间的关系，我觉得这就是天地精神。那再就是人文情怀，其实在世界各地不同的民族都会有不同的对于某些事物的逻辑啊、情感的一些思维方面的共通之处的理解，我觉得这也不难理解。所以当我们去知道这两句话的概念的时候，天地精神、人文情怀，其实我们已经剥掉了东方文化的这种神秘的色彩啊。那再就是古琴说里面讲到的这种清微淡远呐、中正平和的一种审美理念，这属于艺术范畴了。也说在这个方面，中国古人他所向往的一种高雅的境界，是一种清微淡远的一种境界。那中正平和的心态，恰恰是我们东方文化的核心。
因为我有一些朋友，他们也去奏一些中国的一些古乐器啊。听他们的演奏会的时候，旁边坐着一些朋友啊，他就说呢，要欣赏这些中国的古乐器，尤其是古乐器演奏出来的一些乐曲啊，需要有一定的积淀，有一点文化积淀。乐理知识先抛在一边不说，首先你有文化积淀，听起来才能有韵味。就是对这个文化有一定的了解，才能有一种身临其境甚至产生共鸣的一种感觉。那么您觉得在传承古琴跟古琴文化的过程中，怎么让普罗大众都容易接受呢？还是说就是其实只是面向一小部分人呢？
我觉得普罗大众是完全可以接受的，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缺少一种环境。这个环境包括心理的环境，你的心态，你是否去愿意接受一种安静的生活，平静的思考，这是我们要准备的心理环境。那另外一个自然的环境就是一个空间，这个空间里面一个是简单素雅，没有噪音。所以当你去准备出这两个环境的话，你去理解古琴，我相信即使你对中国古代文化没有任何了解，你完全可以用音乐找到你所想要的那种意境的空间，所以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普罗大众。
因为我们身处澳大利亚，好像澳大利亚这两点全部都可以提供。不知道您觉得在澳大利亚演奏这个古琴的曲子跟在中国演奏的话，这个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
我觉得尤其是这几场演出吧，从2014年我们在墨尔本艺术节演出那场，其实我已经很感动了。整个观众的这种艺术水准、心理的素养非常高， 所以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安静的空间环境，尤其舞台的这种灯光的设计，基本上一只电脑灯都没有，所以它没有任何的噪音，全是这种成像灯啊、定点光啊这些，没有任何噪音的光。所以当你去演奏古琴的时候，这种首先从声音的环境上就非常舒服，再就是观众没有多余的一点的噪音，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记忆犹新的。那现在我们很多的地方，尤其在国内啊，我也在创造一些文化空间。我本身不仅仅是一个制作师、演奏家，我还是一个空间设计师，所以我在去打造的一种生活叫文人的生活美学。所以在这个空间设计当中，我会加进去传统的文化元素和当代的创意设计，形成新的空间的理念。那把这个文化接续到当代的一种感觉，在这里面首先我是带了一个头，所以我在整个君天坊的范围，甚至我们君天坊的体系，我们在全国有70几家联合的伙伴，我们自己的基地也有20多亩地，然后每个空间都是我精心设计的，无论是剧场、音乐厅、雅集空间，还有教室、宿舍，你都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味道和当代的感觉，你不会觉得你墨守成规，你会到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社会，但是你感受到的是清微淡远、中正平和的古代文明，就是我要向大家表达的。
如果是一个有了基本乐理知识的，大概达到什么水平，需要多久才可以通过这个班上的学习出来就可以自己去弹奏了呢？
我们一般招收的都是没有什么乐理基础。
哎呀，那更好了，多久呢？
只有7天的时间就可以弹2首琴曲，两首小曲子吧。然后古琴的简质谱识读，然后自学能力的培养，基本7天就可以做到。
就是您在传承这个古琴的制作和古琴文化的教授的这个过程中，您刚才提到了有自己的基地，有自己的制作厂子，其实需要投入的。我知道您在2018年5月份的时候是入选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的，性的传承人哈。那么您在传承的过程中，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呢？
我们主要的产业是古琴制作，所以我们这个在应该说是喜欢古琴的吧，在全世界的范畴的，想要拥有一把君天坊的古琴，可能都是每个人弹琴的人的梦想。但是我们的一个是生产的数量，还有这个价格方面，因为都是传统工艺，2年一个周期才能做完一张琴，所以它只跟市场其他的古琴去比，我们的价格肯定是高的，因为它是不是那种化学器制作，是传统的非物质化遗产，所以它的工时费、人工费、材料费都是比较高的，但是这样才能制作出很好的正音古琴。那在这个概念上，可能很多人都在希望能赚点钱，然后买一把君天坊的古琴啊。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基础产业。在传承文化当中，我们用的大部分的钱都是我们自己做琴赚出来的钱。
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，你参加了吗？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，截止日期11月18号。了解详情，请登录 sbs.com.au/NLC18。